呢，曾经给大家看过一个月历，就是说我们明年2月、3月要再恢复这样的聚会。那么今天晚上呢，可以说是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堂，最后的2个钟头。那么从2月15号开始，正好记得2月中开始，那么我们开始另外一个系列。那么那个系列呢，我们要开始来看生命记。因为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引用神旧约的话，许多时候都是生命记的话，所以这本书一定是生命的书，所以我们要看神怎么把他话再说一遍，他是神再说一遍，这个就是生命记，所以我们要用几个礼拜3的时间。那么至于我们是不是在礼拜 6再加上去，我们到时候再告诉大家。所以不管怎么样，请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从明年2月15号开始，那最少是连着2个月，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这本书。所以这是顺带的提醒弟兄姊妹。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用最后2个钟头，我们要把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话就把它结束了。那我们知道说，撒迦利亚书是前面8章，还有加上后面从9章一直到14章，可以分成2大部分。那前面这一部分主要讲到，异象，讲到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然后呢，从第9章开始就是撒迦利亚所说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前面的8章呢，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你发现圣撒迦利亚得了启示，你都知道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这个我们知道的。所以，比方说大利乌年第2年8月。话就临到了撒迦利亚，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到了第2年10月、11月，结果呢，你看见，这一连串，撒迦利亚就看见了8个，最少是8个，到底怎么算几个？那看弟兄姊妹怎么算，有的人2个比作1个，那我们现在暂时呢，还是用一般圣经学者的说法有8个异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大概的看过了。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前8章的内容，到了后面9章，你看见就没有讲到哪一年哪一月得了启示。那不止如此，不光没有时间的色彩，也没有地方的色彩。我们知道，当你读前面也讲了所罗巴伯，讲了约书亚，他们刚好是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像一根火柴一样，像一根柴一样从火中抽出来。既然从大家巴比伦被掳，他当然全身都沾满污秽，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就给他脱下了他污秽的衣服，就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戴上了洁净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话呢，约书亚就可以进职了。意思就是说，圣殿所以现在是圣殿，因为我们知道不光是外面的物质，不光是外面的硬体，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因为圣殿主要是给人看见人达到神面前的途径。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旧约大祭司带着血，然后来到了至圣所，所以那条路是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后来也提到所罗巴伯，因为他大卫的苗裔，就像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一样。那么大卫的儿子怎样建造了所罗门的圣殿，那所罗巴伯呢也照样的，因为他大卫的苗裔，所以建造了所罗巴伯的圣殿。所以我们普通讲第一个圣殿指的所罗门的圣殿，第二个圣殿就叫所罗巴伯的圣殿。但是后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西律把它美化了，所以大家又称作西律的圣殿。其实这是为着方便的缘故来形容这2个不同的圣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曾经躺在废墟里面15年，结果后来呢又重建了。原因就是因为撒迦利亚给他们看见了异象，所以约书亚跟所罗巴伯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依靠神的灵。所以果然大山变成平地，果然现在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所罗巴伯他立了殿的根基，虽然是开始的部分，但他的手比完成者功。那么结果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搬了一个殿顶石，就盖在圣殿的最上面。 这个鼎石一盖在上面就表示完工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在完工这个完工典礼的时候，大家就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你读前面的这几章有地方的色彩，但从第九章开始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从第九章开始讲了这么多预言呢？这跟前面的意象有关系。前面的意象是帮助他们起来有一个大的复兴，然后呢他们果然就把圣殿给完成了。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意象的目的是叫他们完成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回来？为什么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重建圣殿呢？很明显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神最高的旨意就是伯利恒有一天要不是一个空城，然后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然后耶路撒冷城呢，这座城到时候因为神做他的火城，因为神做其中的荣耀，所以最后你看这个城是要预备好让我们的主能够来到他那里，骑着驴子就进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主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天他果然骑着驴子就进耶路撒冷，所以就应验了撒迦利亚说话，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圣耶路撒冷城什么时候有荣耀呢？什么时候荣耀的主进来呢？那么这只是主第一次来说的。第二次你记不记得，就是诗篇二十四篇说众臣们呐，头要抬起来。现在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要说头抬起来呢？因为证明说有的门头不抬起来，头不抬起来就表示它是关闭的。今天所有的耶路撒冷城通通是开的，只有面对着橄榄山那个金门是关的。所以到了那一天呢，连金门也要抬起头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耶路撒冷的意义就是有一天你的王到你这里。第一次主来的时候是骑着驴子的，第二次来的时候乃是他是犹大的狮子。到那个时候圣骑士都告诉我们他要骑着白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了，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是因为有一天他的王荣耀的王进到这个城里面。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些人回来是为了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而回来。那不止他们回来，他们是回来到了有一天我们这个就是要来的王弥赛亚能进到耶路撒冷，能够那然后他们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何塞纳，荣耀归给神。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不管主第一次来主第二次来，现在他们回来为什么要重建圣城，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很清楚的，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们所以建造圣殿乃是为着迎接弥赛亚。虽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知道主耶稣一次，只知道弥赛亚一次来，他们认为是到末日的时候弥赛亚就来了，所以他们不肯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是弥赛亚，他们不知道。其实呢，你如果仔细地读撒玛撒加利亚书，你读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主第一次来，然后呢第十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主第二次来，你光凭撒加利亚书就很清楚。不过很可惜，那时候撒迦利亚也好，所以犹太人也好，他们拿着时间望远镜往前看，他们分不出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他们总觉得弥赛亚要来，这是对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要重建圣殿，为什么他们要重建圣城呢？他们回来感谢主，为什么是剩下的百姓，他们为主完成神的旨意，现在他们可以为着弥赛亚来而铺路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这是他们，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主回来的时候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今天我们跟随主回到耶路撒冷，这条路是窄路，但是感谢这条是荣耀的道路。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一直要引到什么，一直要迎接到主回来。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些以色列回来就有意义了。比起那些在巴比伦的爱世界，比起他们做生意结果得着全世界的，那不知道害了多少。表面上他们是傻瓜，那么现在 撒迦利亚要借着后面从第九章到十一章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他们不是傻瓜，他们的确是神所拣选的一般人，神拣选了耶路撒冷，神也拣选了他们。我们有何德有何能，当教会大体上荒凉的时候，今天神能把我们摆在神旨意的水平线上，叫我们做一个得胜者。与不错，今天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误会，有的时候许多人叫我们手软，我们都停工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今天我们仍旧住我们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好像还是荒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主的话，需要异象叫我们起来做工。但是虽然我们知道有明天，现在神要证明给我们看你是有明天的。所以怎么证明呢？很清楚，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看见弥赛亚果然来了。而且他进到城里面的时候，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那么现在你慢慢就知道，前面在异象中所讲的话好像是理论，你一进到历史，一进到预言，就变成事实了。那么我们说过，对于撒迦利亚说，九十十一讲到希腊帝国，讲到罗马帝国，你记得吗？巴比伦走入历史，现在呢，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刚好是波斯帝国的时代，所以讲将来，你往前看，如果有四个角度，还有两个角还没有清起来啊。那么一个呢就是希腊，还有一个呢就是罗马。所以你读第九章、第十章，那是讲到希腊；第十一章就讲到罗马。所以一直讲到我们的主，果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降生。因为你还记得吗？雅古斯都还在位的时候，大家报名上册，结果我们的主就降生了。所以我们的主是生在罗马帝国底下。所以讲到关于我们的主，你看见很明显，他真的出现是在哪里？是在十一章出现，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但是讲到这个在希腊时候所发生的事，我们不是，你如果第九章，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很清楚看见过。那第九章呢，神对要把什么，要把推罗要赶出他，要把打败他海上的权利。那神怎么做这个事呢？神当然借着希腊帝国来做这个事。那么希腊大帝国最早是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第九章就告诉我们说，将来希腊帝国有一个最强的皇帝，那个人叫亚历山大。那果然他把海上的强权把他打破了，那就是这推罗来说的。那么等到推罗的海上强权一被打破，周围的邻居邻邦就开始紧张起来。所以这里讲到大马色，大马色指叙利亚，讲的哈马，讲的推罗，讲的西顿，也讲的亚斯基伦，也讲的以格伦，也讲的加沙。那么这些通通是在什么？通通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地，就是在以色列沿海平原那一带，所有这许多的国家，他们通通惊慌了，他们通通是草木皆兵。那现在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历山大真的能够势如破竹往南下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他的手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最后亚历山大来是把耶路撒冷也是把他建，也是把他完全摧毁了，那何必当初？你何必当初这些以色列人来又重建圣殿，然后又重建圣城？他们回来不错，但日子还长啊。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不错，但是弥赛亚要在罗马帝国这才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风光，你许多的政治上的风暴，还没有罗马帝国就已经有了希腊大帝，就有了亚历山大。结果我们看见，根据第九章的预言，势如破竹，眼看着现在亚历山大要往埃及去，最后他要盖一座城，叫做亚历山大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就是亚历山大那个锐不可当的那个军事的势力来说的话，他可以说就像秋天扫落叶一样，一路上你看见吗？扫过大马色，扫过哈马，扫过推罗西顿，一直扫到亚斯基伦，扫到加沙，一路上下来，最后就到了埃及。你想想看，耶路撒冷保得住吗？今天你所面对的是个强大的敌人，推罗挡不住，所有一路上都挡不住。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圣经说耶路撒冷要以神耶和华要成为耶路撒冷的火墙，虽然他没有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就是军事来讲，神并没有在周围有部署，不是把以色列军队就摆在附近，然后和以色列和那个谁打了一仗，没有的。然后圣经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谁要在他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所以现在终于大军压境了，终于敌人压境，这个暴虐的人就指着亚历山大。现在你看见他可以说一路上势如破竹，而且我们说过亚历山大是个常胜的将军，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你面对的从来没打过败仗的，今天我们要问耶路撒冷能守得住吗？如果耶路撒冷守不住的话，你当时为什么要重建耶路撒冷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感谢主，神说虽然在最惊险的时候，惊波骇浪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神果然亲眼看过他的家。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说这个撒加利亚不止看见异象说这个耶和华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如果是四围的火城，你看见亚历山大只能经过，讲的根本不能进来，根本进都进不来，而且要做其中的荣耀。如果荣耀的话，就表示说看到你的王已经进来了，亚历山大不能够进来，但是你的王可以进来，因为这座城是不是为了亚历山大设计的，是为着你的王室。所以西安的民呢，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也许很觉得很稀奇，现在还没有到罗马帝国，现在还没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为什么马上就讲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很明显的，神就让亚历山大跟什么呢，跟主耶稣摆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亚历山大可以征服世界，但是就是不能够征服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为什么主要亲眼看过它？为什么耶和华要做他们周围的火城？原因在哪里？是要叫什么？因为耶和华也是他们中间的荣耀。什么时候这个城有荣耀呢？就当我们的主进耶路撒冷，大家说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一进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意义就满足。现在你才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回来，为什么他们像傻瓜一样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里的一个圣殿。他们的血是白流吗？他们的泪是白流吗？他们的辛苦是白辛苦吗？没有的。我们看见说感谢主，结果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城为什么他进不来，就是亚历山大进不来，因为这个城是特地为着我们的主预备。所以到了有一天，人家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而且这个王呢不是骑着白马的，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而且呢他向列国讲和平的。感谢主，他就是和平的君，他一手拉着神，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神的手，结果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他是和平的君，他一手在十字架上拉着天，也一手拉着地，叫天跟地又重新连接，他像天梯一样。弟兄姊妹，他又是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他叫天和地和睦，他叫人与神和睦。所以你看见吗？他就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来主。表面是软弱的，其实他是最刚强的。他尤其和亚历山大一对比，因此我再说全本圣经讲到亚历山大跟主耶稣对比，他们都是33岁死的。但是我们今天早晨不是读了一段诗给大家听吗？那首诗的确确把那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虽然讲到亚历山大的故事，但是不知不觉就把耶路撒冷城的旨意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人回来？前人种树，在炎炎的太阳晒暴晒底下，他要是何苦何苦呢？他不知道有一天后人要在那里乘凉的。所以有一天等到你的王来到你那里，所有的眼泪所有的苦难都算不得苦难，主要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他们终于神借着他们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那些跟着巴比伦的人呢？ 他们不只得着巴比伦的荣耀，不只得着巴比伦的财富，他们也沾染了巴比伦的污秽。一面他们是诡诈的，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也是向神行假誓的，所以有的人他们就发达了。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说神在管教的时候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人是傻瓜，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回来，他们的前途根本在巴比伦。我们要问说，到底以色列人被掳是福还是祸？对于那些赚发大财发的人，他们要说，对我们来讲是福。但是其实呢，对于今天，如果你看见谁是最有福的，乃是那些蒙拣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因着靠着圣灵的缘故，能把大山变成平地。同时最后你看见说，那个约书亚果然就搬出那个土石来，然后他有个恩惠就归于这个城，神的旨意就完成。所以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得很大的鼓舞。就是虽然从这个他们圣殿建好圣殿到我们的主回来还有一段时间，还有最少4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是撒加利亚是告诉我们，用历史来证明，果然你看见耶和华的城，耶和华是耶路撒冷的火城，而且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才完全的应验。所以从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是希腊的历史，但是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很清楚的。好了，讲完这一段以后，那就是11节以后，他说：“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求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求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我拿犹大做上权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要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上的四角满了血。到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出女。那像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对联的，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出女。如果大家看见圣徒阅历，很多阅历上就这样的一个对联。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讲什么？还有第十章，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众归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这个生长采收。然后呢，第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比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比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比因耶和华喜乐。好，你一直读下去，我们问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因为这还是希腊帝国那段的事，那么尤其我们问说，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而且最后一个局面是什么呢？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出女。那么现在意思就是说，在希腊帝国的时代，曾经神带领有一个局面，那个局面就这里所说的局面。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到底在历史上，在预言上，什么时候应验这一段的话呢？好，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读过但以理书，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读但以理书，你就知道，原来呀，这个亚历山大是一个大角嘛， 大脚他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后代，所以他的领主就被四个将军就瓜分了。这个四个将军瓜分的主要的有两个大的版图，一个是叙利亚帝国，还有一个是埃及帝国。那叙利亚是以安提阿做中心，那么就得了一块很重要的地，这是四个将军里面的一个将军，所以这个我们普通叫做西流基王朝，因为他这个西流基王朝。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有一部分也是希腊的土地，那就是埃及这部分，这叫托勒密王朝。那么这两个王朝或者两个帝国常常这个打来打去的，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给我们预言。所以讲南方的王又是北方的王，那么这个以色列刚好像夹心饼干，又是夹在中间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中间的故事。那么讲到这个北方的叙利亚王朝，就是讲到西流基王朝，讲到安提阿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安提阿他们有西流基一世、西流基二世，然后后来有的叫安提阿一世、安提阿二世，你知道这都是西流基王朝里面的，他们各个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称号、不同的封号。所以当然你想到安提阿也有一世、有二世，安提阿有三世是武功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又叫安提阿大帝啊，安提阿大帝。那么他有个儿子很有名，那个儿子呢就是但以理书说的那个小角伊庇法尼亚。那这个伊庇法尼亚这个王呢，他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你知道这些所有希腊的将军呢通通是醉心于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要把整个的世界把它希腊化，所有他们征服下来土地希望他们都能够同化于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很多地方就盖希腊城，然后办希腊学校。那么希腊的文明因为高于一般的文明，所以本来在中东这一带大家都不读书的，大家都不识字的，但是慢慢就读起书来，文化水平慢慢就提高了。所以你看看在东方，尤其是希腊所征服的东方，都是没有开化的地方，那么大家根本不会讲希腊话。但是现在慢慢的因为有了希腊的城市，有了希腊的文化，那么连那些乡下人都羡慕这些文化，慢慢的就孩子就去读书了，慢慢他们在马路上也捡起一些希腊话了，就好像有很多中国人到了中国到了美国一样，又不肯学英文，但是呢又想过东方的日子，但你去上菜场你总要讲几句英文吧。那当然在 Flash 又是例外，你现在到菜场一句英文也不要讲，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不管怎么你总要讲一句简单的希腊话，对不对？所以慢慢你就看见嘛，整个希腊的世界通通的讲希腊话，那么这个希腊话就不是有学问能讲的，这个英文就不是那个真的从英国从剑桥啊从这个牛津大学出来的英文不是了，那这些英文都是马路上捡的，马路上捡的有文法，通不通的不通。你问他，你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I'm good, I'm good. 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学英文的 I'm good 就是很坏的英文，很糟的文法。但是你也 good， 我也 good， 大家都 good。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今天我们所讲的英文是不是真正的英文？不是的，是捡来的英文。那么所有希腊世界都是捡来的英文，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新约圣经所讲的希腊文就是那个时候的英文。不是苏格拉底，不是那些很有文化的人讲，不是的，就是因为现在你看整个东西合起来了，它融合产生了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叫做希腊文化。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福音要送给全世界的人，你不可能用 Oxford 的英文，你不可能用 Cambridge 的英文，如果讲英文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用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希腊文来写圣经，没有人看得懂。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些口语化的希腊文所产生的世界就叫整个希腊就改变了，然后呢他们又上学了，因为慢慢你看所有东方的也跟着西方，这个水平慢慢就跟上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希腊，就这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就是希腊的世界。好了，那么这些将军们因为他们醉心于希腊文化，所以最好有一天呢把它全部同化就好了。那么这些很自然，你说这个被，所以希腊文化当初啊征服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它文化比较高。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你在中原的文化 你看见不管怎么样，因为它有一段历史，所以虽然这个很多的匈奴也好，不管什么样，很多他们后来就进来了，就进到中原。进到中原以后呢，你要么就是完全被同化了，像蒙古人。你如果真的是中国，如果你觉得中国文化比你优秀，你自然穿衣服各方面就通通回来了。所以你看见中国的历史，就是很多外族到了中原来，他占领了中原，结果呢，他是被中原的文化同化的，所以慢慢他也斯文起来，慢慢他也写诗，慢慢也斯文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中原的文化。蒙古就是个例子，蒙古呢就是怎么样就不肯同化，所以90年以后他们又回去了，人就回到他们草原世界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希腊文化也这样，它不是你看看今天按理来讲，我已经把你们中原拿下来了，你们应该听我的才对，结果因为你们文化高明，因为你们的水平高，所以呢他们自然就同化了。所以也是一样，当时希腊也是如此，你看见明明是罗马把希腊吞灭了，结果呢你看见整个的罗马帝国最后被希腊的文化征服了。所以雅古斯都讲一句豪语，说一句很豪爽的话，他说我来到罗马城，这个城是个砖头城，我走的时候是大理石城，大理石城什么意思？就是被希腊同化。所以我们叫希腊文化本身有个渗透力，你不需要用武力就可以叫人同化的。所以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厉害的地方，你看见他征服世界，他的目的不是要得你的土地，没有，罗马帝国要你的土地，希腊帝国不要你的土地，他所要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实行像他们一样，因为亚历山大他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东西方能够结合的那个梦，所以他将军也如此。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是个极端的人，他认为说今天你如果要希腊化的话，那么你所有的生活一举一动一定要强迫你这样做。所以后来呢，他知道有一个地方最不听话，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你看见虽然表面上也讲了希腊化没有错，但是他们还有他们的风俗，他们还是行隔离，他们还是有很多事情根本因为他们行隔离，所以他们根本年轻人，他们不愿意去做这个希腊的运动，他们在运动馆里面都是吃生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没有几个犹太人愿意做这样，他们觉得这是羞耻的，所以整个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你要叫这些人完全同化，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最后呢，安提阿斯是就来硬的。那最后呢，他强迫犹太人吃猪肉，那不止强迫犹太人吃猪肉，而是强迫犹太人废弃所有的节日，而且禁止他们的母亲给他们行割礼。所以只要他们一犯了这个法律，那是不得了，他们真的斩首示众。有一个老人家他们影响很大的，然后呢后来他看这个，他们觉得他年纪很大了，为什么为了吃猪肉要把他砍头呢？所以后来就跟他讲，他这样好了，我给你一块肉，不是猪肉，你可以吃的，但是呢给人的感觉那块肉好像猪肉一样，那么你要不要去吃这块肉？那么事实上呢，不要忘记他吃的真的不是猪肉啊，如果不是猪肉，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给人的感觉他的确吃猪肉啊，这个缘故他是不是愿意要不要妥协呢？他怎么样都不肯妥协。所以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做母亲的就真的在马路上就为主寻的，就是寻道啊，为神的话寻道啊，所以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当然不要忘记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的确是妥协了。所以大家知道吗，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再去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冷有很有名的哭墙，对不对？就是哭墙前面呢有个广场，你看这个广场是什么地方？广场就是当时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他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希腊化的时候，就在今天的这个哭墙的那个广场上面就有那个大的体育馆，然后呢，所以祭司们，还有祭司的孩子们，他们为着羡慕那个时候的文化，所以他们进去也做他们的运动。那做他们的运动，那么尤其那些男丁，他们都受过隔离的， 那么为着他们遮盖他们自己，他们觉得现在我们要完全希腊化了，所以他们又重新去动过手术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他们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最严重的有一次，他们把城拿下了以后，他们就把猪血就倒在祭坛上献祭，把他自己的像就放在殿里面。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这个小角，原来安提阿哥四世乃是将来要来基督的小影。如果你要知道将来基督怎样的话，你就要看看过去历史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忍无可忍，结果有一个家族的人叫做马克比家族，神就呼召他，结果呢他们很勇敢的起来起义，敢勇敢的反抗犹太，反抗这个罗马军，啊不是罗马军，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军队，就是希腊的军队。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预言，我拿犹大做上选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那弟兄姊妹，这件事就是发生在公元前大概160几年的时候的事。所以果然那时候马克比家族起来登高一呼，你看见大家都跟随了，所以最后呢，果然把耶路撒冷拿回来。拿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接近圣殿。那么就在接近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就所谓的光明节，汉努卡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么这里面有其他的故事，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通通是那个时候的事。然后呢，他们就把耶路撒冷城就拿回来，因为耶路撒冷被污秽了嘛，把猪血在上面，这个都是污秽了。所以现在呢，就接近圣殿，所以那个节叫什么？叫做修殿节。你记得主耶稣10月份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所罗门廊下走来走去，那是刚好修殿节的时候。那个背景什么？就是那个是背景。那个其实就是汉努卡，就是我们普通说光明节。你看见犹太人这个有九，这个本来是七盏灯，上面有九盏灯，这里面有他的故事，那就是讲到那一段时间的故事。所以大家记得吗？就是在主回来以前。在主还没有来到地上，大概164年前左右，那个时候以色列曾经惨遭涂炭，可以说希腊帝国本来像亚历山大是，他是用很温和的办法叫你同化的，他并没有强迫你，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如果你不肯顺服的话，你要死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以色列人就惨遭大的灾难。所以圣经就那一段的灾难来形容将来的大灾难，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主第一次回来以前的事。但主第二次回来以前，第一次来，主第二次回来以前还要再远一次。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局面是什么？终于呢，曾经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从希腊帝国的土地底下。他们的确独立了一段的时间，那么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然后才到罗马帝国，才到第十一章的。那为了时间的缘故，当然我们不会很仔细的里面仔细去看了。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一段的事情？为什么讲到罗马？为什么讲到他们独立？那么而且呢，圣经说，在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那的确那个时候圣灵做了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在以色列王国这么长的历史里面有一段辉煌的时期，就是他们独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独立的时候，他们这个起义叫做马可比起义。那么我们知道讲到马可比家族，他们是民族英雄，就好像中国也有些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马可比，很清楚的。那不要忘记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重大到一个地步，那么撒迦利亚预言将来要发生。